因此，等到汉代的时候，人们对于皇帝以及相应的天子，就做出了一个正式的解释，叫做“德穆天帝者，称皇帝”，也就是这样的人已经和天帝顶足为三，说的搞笑一点，就相当于是齐天大圣，同时，这样的人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皇帝，是因为得到了天命的垂青，所以天佑而子之，号称天子。这就是“皇帝”一词的由来。那当我们以后再提到皇帝，我们最常想到的几个观念，都可以用古书上的话来形容。比如说，我们都熟悉的《诗经》上的那句话："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"一下觉得世界都是我的，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。我们一提到皇帝，我们就天下都是他的。这就是用《诗经》中的这种话来形容。那第二个观念呢？那我们就认为，在这个世界注定应该有一个领袖，所以为天生民有欲，无主乃乱。在古代的世界里，人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皇帝的世界该是什么样子。就像今天一样，我们能想象没有总书记吗？没有总书记，我们这中国就乱了，老百姓怎么活呀？你看看人家邻国的金总书记去世的时候，邻国的人民在冰天雪地里哭成啥样了？这个不是很可笑的事情。我们只要抱着这样的一个观察，你再去看历史，你会发现，古人也是这样的。他不能想象这世界没有皇帝，怎么可能呢？那么对于皇帝的第三个观念，我们还可以用尚书中的另外一句话说：“万方有罪，在于一人；于一人有罪，无一而万方。”这是当时的这个天子向苍天祈祷，说降下什么天灾，由我一个人来承担，不要去把我的子民都伤害了。这其实也是第三个观念，就是皇帝要对天下苍生负责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说这天下乱了，我们一般想到的就是昏君、暴君，都是这样的。没办法，谁让你当皇帝呢？所以在这里，我们通过这三句话，基本上就可以概括我们对于皇帝常常具有的三种观念：第一，天下都是皇帝的；第二，没有皇帝的世界是无法想象的；第三，皇帝要对天下负责任。是不是？三句话就把皇帝解释清楚，这就是理想的皇帝。但是话虽然说的这么的慷慨激昂，可是很多时候人们之所以想当皇帝，是什么？是觉得那是人间荣华富贵的顶点。所以一个人最大的梦想就是当皇帝，一说到无法想象的事情，就会想到皇帝。当皇帝到底有多富贵呢？其实我们今天到那个紫禁城去参观的时候，你看看慈禧太后住的地方，光绪皇帝住的地方，你觉得好寒碜，连空调都没有。天冷了怎么办？天热了怎么办？天热了还得从冰窖里边把冰搬到屋子里去降温，多麻烦。 你再看看那个床，哪有你们家的那个什么鸭绒啊、什么席梦思之类睡得舒服？而且最惨的是晚上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好歹我们现在还有电视看，还可以听听中国好声音。他听什么？什么都没得听，天天就那几，就他们宫廷的这个御用班子，天天看那几张脸，就跟我们看香港电视剧一样，什么电视剧都是几张脸，把香港什么角色都演完了，还是那几张脸啊，然后最后说话都一样，对不对？常说的就那句，做人图什么啦？图个快活啦？啊，这个，你说你都看得受不了，那太后和皇帝在宫中看着那个御用宫廷班子，天天晚上看，痛苦无比。当然，对于皇帝而言，还有更痛苦的事情，我们后面还会谈。好，不过我们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，如果我们比较同时代的人，那皇帝的生活一定是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那些民众。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更重要的不在于他给你带来了多少的享受，而是在这种享受中包含着什么呢？包含着权力欲。这种权力欲啊，是我们人性内心深处另外一种驱动力。对于权力的追求，往往跟获得权力的享受不见得是因果关系。很多人当上了领导，他也很痛苦，可是他就愿意当领导，那就是什么呢？那种权力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那这样的一个例子，最能体现在有一个皇帝的身上。这个皇帝最初只能算是一个城管一类的人物，后来摇身一变成为了皇帝。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平民而成为皇帝的新篇章。有同学已经抢答了，这个人就是汉高祖刘邦。当年秦始皇巡游天下，路过会稽啊，有今天的浙江绍兴。当时后来成为死对头的两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发表了感慨。你看人家西楚霸王项羽当年学过万人敌的功夫，所以这个时候看着秦始皇路过的时候那排场，他说了一句什么？彼可取而代，就是我早晚把他给换下来。不过另外一个人也发表了类似的感慨，用语就不太一样。他说啊，哎，大丈夫当如此也。注意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两个人性格不一样，一个是什么？霸气十足，对，还有一个呢，流氓成性，一看就是艳羡人家，哎呀，做人就该像他那样嘛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两个就不一样。好，所以不管是英雄也罢，还是流氓也罢，皇帝是人人都想当的。所以当皇帝啊，可以说既满足了我们人性对于富贵荣华的渴望，可另外一方面它还代表着权力欲的满足。所以在皇帝那里你会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，尤其是当汉高祖刘邦真的成为皇帝之后，有两件有趣的事情。第一件，他当上皇帝以后呢，他还一如既往的孝敬父亲，哎，隔三差五就回家去向老爷子请安，爹，儿子回来了。老爷子也是把这个派头摆得十足，儿子、啊、去打水，哎，就跟以前一样。结果呢，这个老太爷旁边有个管家，有一天就跟老太爷说：“ 哎，老太爷啊，这事儿不能这样做。你儿子都是皇帝了，你怎么还把他当儿子这样子呼来唤去的？老爷子一听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啊，他说这样吧，你呢，啊，以后就不要再让你的儿子见面以后给你跪拜了，啊，毕竟他是皇帝，老在你面前跪拜，皇帝还有什么尊严？所以，老太公听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教诲，下次一听说皇帝回来啦，他怎么办？哇，早早的就跑出门去，远远的就候着，然后就抱着哨子，然后就跟儿子说，哎，儿子来了，赶紧在地下扫一扫，然后说儿子请啊。最后进了家门，直接连称呼都变了，还不断的鞠躬啊，陛下如何如何，陛下如何如何。然后这个儿子就很生气，哎，老爷子你怎么这么见外呢？哎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。但话虽然说，父亲还是坚持，哎，不行，陛下，陛下，要不得，要不得啊。最后这事儿呢就这样，哎呀，很勉强的刘邦就接受了。他更重要的是回头他就说，哎，这谁教老爷子做的这事儿？管家说，哎，我教的。好，奖你一笔这个赏金。哇，一大笔赏金就给了他管家。你可以想象，表面上这个刘邦，哎，觉得父亲跟自己客套要不得，但内心里，哎，这才是皇帝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奖了一笔钱。这事儿呢，过了一年以后，又有第二件事情出现了。这就是此前一直在宫中，简直就像是一个俱乐部。那些大臣见着刘邦都不觉得他是皇帝，都是打过仗，对不对？一见面就称兄道弟，哎，哥们儿，来斗地主，大家就在这儿继续斗啊，然后还是吆三吆四，嘿，你个刘二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敢炸我，你还要的吗？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他当着当着就，大家固然是关系很好，他总觉得我还叫皇帝吗？结果正好就有一个秦代的博士啊，叫苏孙通，就跟刘邦出主意说，陛下，这事儿要不得，你想你坐的那个座位他们轮流在上面坐，万一什么时候他们坐在那儿不起来怎么办？在宫廷之上还得讲礼节。刘邦说，那你怎么办啊？这个苏孙通就说，这样吧，我看这个宫中这样子这种乌烟瘴气的这个气氛要好好整顿一下，只要你把大权交给我，我来帮你把这些官员培训一下。于是就有了刘邦的这样一个肯定和支持之后，苏孙通就办了几期高级干部培训班，专门教什么？教礼仪。所以当刘邦当皇帝当了七年之后，他一直渴望的庞大的一个宫殿长乐宫啊，今天只能看到他的考古遗址修建成功了。那一天啊，落成了这个，然后正式入住。第一天，首先天刚亮，按照苏孙通博士的这个训练啊要求，大小官员天刚亮就是战战兢兢、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的鱼贯而入，然后按照跟皇帝尊卑亲疏的差别站好，然后屏住呼吸，不准大声在那儿咳嗽啊吵闹。有没有人呢？也有人按照老习惯打个喷嚏啊，使劲儿擤鼻涕啊，这些。好，你刚一咳嗽，马上有人就从后面夹着你两只手就拖出去了，直接剥夺你今天参见的这个机会。所以哦，大家一看，哦，旁边两三个没扛住的人直接就被拖走了，一个就更紧张了。所以等到皇帝被抬出来之后啊，因为是坐着这个 啊，这个轿子啊抬出来的，然后就看到文武百官鸦雀无声，而且宴会开始以后一天再也没有人上来说，哎，老刘来斗地主，没有一个的头都不敢抬。所以刘邦坐在宝座上衷心叹了一句什么话，吾乃今日方知皇帝之贵也，当了7年才晓得皇帝该是这种滋味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刘邦从一介平民当上皇帝，从他的父亲到文武百官对他的这样一种态度的转变啊，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皇帝的权威，使得皇帝的权威越发的接近于神话。而围绕着皇帝这样的一个权力符号，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荣华富贵其实都是什么，都是要去烘托出皇帝独一无二的尊严和地位。所以在唐代的时候，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叫骆宾王，他就写过一首长诗，头两句就说，不睹皇居壮，安知天子尊。不睹的意思，如果没看过皇帝住在什么样壮丽的地方，你怎么会知道天子的地位有多么的尊崇呢？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皇帝在我们眼前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荣华富贵，说到底都是为了捍卫皇权而建构起来的一整套的象征符号。因此当刘邦批评萧何说，国家才建立没几年，钱都没有，你还搞这么浩大的一个工程，修房子修皇宫，我看这是铺张浪费。哎，刘邦老白也是蛮清醒的啊，结果人家萧何萧丞相说了句什么啊，他说，天子以四海为家，非壮丽无以为威，不把这皇帝住地方修得如此之壮丽，大家又怎么可以承认和仰慕皇帝的权威呢？你看等等这些话，古人其实早就知道得很明白。然而刘邦当然也就很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啊，继续修继续修啊，该修多好就得修多好，这不是为了我自己啊，这是为了天下啊。所以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秦始皇要去修阿房宫啊，等等等等都是。但是我们就要理解了，当皇帝固然有我们大家都看着很羡慕的这种荣华富贵的一个方面，可同时我们又得说啊，在皇帝由于他处在权力的顶峰，反过来也就意味着他把自己放在了风口浪尖之上，成为人人都想抢觊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。而一旦他失势，他的悲剧就无比的悲惨。要知道其他人对于皇帝的这样一种欲望是非常接近乎于变态的。我们知道在武侠小说里有个著名的皇帝狂，一天到晚都想当皇帝，谁？对，慕容复，最后他果然当皇帝，是不是？坐在坟头上挂着纸钱，然后在那儿对着那些叫花子孩子喊爱卿平生，大家都你看吧，当皇帝都当想想当皇帝都想疯了，大家觉得哎呀，金庸塑造的这个人物非常的生动，一看就是权力中毒太深的人，但是下意识的都知道这是虚构的文学形象。不过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告诉诸位，这两个人跟这个慕容复相比， 变态程度相差无几啊。第一个是谁呢？叫玉宇文化及。这个宇文化及当年把隋炀帝给杀了啊，然后呢就准备篡位，但是当时没来得及，保留了一个这个秦王啊在那里。这个秦王浩啊就跟着他一路的跑，哪里知道很快宇文化及就被隋末的这些比如说李密的瓦岗军打败了，于是败走魏县，看着马上自己就无处可逃，死在眼前了，他怎么办？他说：哎，人生固有一死，但是总不能说不让我当一天皇帝吧。于是他就把秦王浩杀了，自己当了一天皇帝，然后就被这个打败了，然后死了。还有一个呢，这个人跟宇文化及也有一拼，李自成呢杀到了这个北京城啊，建立了大顺政权，然后呢就准备去对付山海关的这个吴三桂，结果最后等他要去平定吴三桂的时候，发现吴三桂背后还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啊，那就是满人的军队。所以他一看，算了，吴三桂好办，满人是不能打的，赶紧逃吧。于是走到半路就逃回京城，逃回京城的选了一个大早晨，然后乘着雨蒙蒙的时候赶紧登基当了皇帝。当完了皇帝，然后把自己的祖宗七代都封为皇帝之后，好，就把所有的这个包裹都打好，然后就溜了。溜了之后还顺便在北京城点了一把火，这就是半天皇帝啊，跟宇文化及的一天皇帝相比更夸张。但是李自成这样的行为更可以用一个过去很流行的词儿来形容，过把瘾就死。正因为这个皇帝人人都想到，想到到了一种近乎于变态的程度，所以反过来当皇帝的人就会觉得很危险。